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同修被绑架要及时曝光，不要被邪党谎言迷惑。对于同修被抓要不要及时报道呢？按理这不是一个值得要探讨或切磋的问题，大家经常看到要及时曝光，及时曝光不法人员对同修的迫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可是我们地区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家人还听信不法人员的指使，说只要你不把这件事曝光，几天就回，于是迟迟不敢曝光，还翘首指望不法人员发慈悲心，把亲人平安送回家。之前的教训不是没有，例如我们地区有一位老年同修，在外面贴不干胶被抓，也被非法抄家，往日被恶人非法拘留10天半个月就回家，可是家人配合恶人，轻信邪恶的谎言，说什么只要不与他人接触，不上明慧曝光，或者说只要你说资料是哪里的，拘留几天就回家。回家后家人认为只要不与外界接触就没事，可是等到恶人觉得你无用时，在家待了近1年时间，恶人又将他非法判刑3年，至今还在监狱。同修啊，要知道我们是同化大法的修炼人，千万不要被世间的假象所迷惑，不要被恶人的谎言所迷惑。恶人不要我们上明慧网曝光，说明他们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家人或同修被抓要及时曝光，不要耽误了救人的时机，要相信只有师父才能救我们。同时我们不要怕，要大胆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迫害佛门弟子，罪大无边，必遭天谴。也许洗脑班人员还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即使清算也是清算单位，清算不到自己身上。实际上听从610而犯下的罪恶不属于单位犯罪，必须个人承担。刑法第30条规定，成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必须具备合法性，即单位本身资格必须合法。可是610是个非法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同时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题目是 执着于时间和常人的形式是危险的漏。这段时间发正念无力，感觉有一种困和让我迷糊的物质，而且平时内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焦虑和恐惧感排除不了。学法时好几次无意的一翻开转法轮，第一眼总是看到危险两个字，我知道这是在提醒我，但又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执着和人心表现啊，搞不清危险出在哪个方面。直到昨晚在梦中，我拿着一个非常肮脏的枕头，在梦中我都觉得很脏，但我知道一直用它枕着头在睡觉。早上起来练功时，梦中的情景还非常清晰的在脑海中，我想这是不是在提醒我，我思想中在想肮脏的东西呢？枕头和头有关系吗？我开始向内找，这时我这些天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一下反映出来，原来这段时间我非常关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的事情，上动态网时只要是关于川普的消息我就必看，而且一看很久很兴奋，思想中对川普有一种好感，有一种欣赏，觉得川普团队中有很多人是认同大法、支持大法的，内心盼望更多理解和支持大法的官员在川普政府中担任要职，希望他们能对结束这场迫害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昨天下午我思想中竟冒出，看来这场迫害不久就要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中国新的政府是不是应该邀请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在各个政府部门中任职呢？我们有能力、有才华、有正直不阿吗？想入非非了好一阵，后来也意识到不对，简单排斥了一下，但没重视。这时我一下认识到了自己对常人行事的执着，对常人的依赖，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心，还有对时间的执着。我发现自己不但有这些心，还很严重了。就在我真心地向内找到这些执着人心时，我发现从头部开始，各种让我不清醒的物质从上到下慢慢被解体，像雾一样飘散在周围的空气中，我一下感到清醒踏实，压力、焦虑和恐惧感消失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又回来了，我知道自己找对了。五套功法练完功后，我躺了一小会儿，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人告诉我说液化气漏了，我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很浓很臭的液化气味道，而且马上在一个屋子里看到一个液化气罐确实在漏气。液化气罐的头上面一个像阀门似的圆柱形东西是歪的，没堵住罐口，气就从那漏出来的。更可怕的是漏气的地方竟冒着两寸高的火苗。在梦中我想起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中说，液化气罐爆炸后把一个人炸烂，腿飞出去大概150米远。我感到液化气罐马上就要爆炸了，太危险了，我焦急地大喊，液化气罐要爆炸了，怎么没人来管啊？屋里有人，但没有人理我。梦中我四下看了看，天哪，幸好门窗都是大开着的，不然早就爆炸了。这是我只好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不知怎么的，我手里一下有了一把瓶口螺丝刀，我把螺丝刀对准罐口上像阀门似的圆柱形东西，上面有个丝口，我用螺丝刀把这个圆柱形东西调正，轻轻地推进了液化气罐罐口，火苗熄灭了，漏气堵住了，危险解除了。我醒来后觉得提醒太明显了，真切地感到我们修炼中的漏是那么的危险和可怕。今天看到明慧网上恰好有一篇交流文章，放下对2017的执着，我很有同感。看来对2017执着的还不是个别现象，17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了，一次又一次的执着时间给我们救度众生造成了多大的障碍，有多少世人因此再也听不进我们讲的，有多少众生因此被毁掉，而且给我们自己的修炼也造成了多大的磨难和阻碍啊！我们再不能执着时间了，想一想正法结束是谁说了算，我认识到是师父根据大法弟子修炼到位的状态，众生得救的数量在定， 所有的一切根据正法救度众生的需要也在变化。什么时候结束，除了师父，宇宙中的一切神生命都不能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谁肯定地说哪一个时间会结束，那能算数吗？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才是根本。世间的形势变化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在向前推进，师父的意志就是真正的天意，谁也阻挡不了，邪恶一定会被清除，正法一定能成功。所有的生命就在这过程中表现着自己，从而被正法选择留下或是淘汰。我们可以在讲真相中把真实的形势讲给众生，让他们清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知道时间的紧迫，只能把它作为精进和救众生的动力，但我们不能在其中执着呀。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修好自己和助师救度众生的份，以纯净的心走正正法修炼之路，才能使更多众生得救。相反，如果我们很多同修再一次执着时间造成大的波动，那只会给邪恶干扰和毁众生找到借口，很可能把那些好的应该被救度的生命推向被邪恶利用和毁掉的位置，给师父的正法造成干扰，给众生造成损失，也让我们执着的事情适得其反，那我们就是有罪过的，这不是小事。师父告诉我们，有漏，有人心，有执着，都无法走好以后的路，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我觉得我们执着于时间和常人的形式是危险的，是大漏，不去掉这些漏和执着，我们怎能走向圆满呢？即便正法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带着这么多不好的东西，自己的结局是什么呢？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出奇迹，踏踏实实的修炼。2014年底，我结束了冤狱，回到家中。此时母亲也是大法弟子，已被旧势力迫害，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几近卧床不起。悲伤的父亲常常独自一人背地里流泪。我由于长时间学不到法，再加上亲情怕心，对工作的迷茫等各种人心的干扰，表面上平和安静，内心实则处于一种悲凉忧虑的状态。那时我看到天都是灰蒙蒙的，一切似乎都是奄奄一息的。修炼人不应该是这种心境，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不应该放任这种消沉情绪，这是一种干扰，下定决心从心振作起来，每天只要有时间就看法，晨练和四个整点都尽量不落，同时还增加发正念的次数。随着学法的增多，各种人心也慢慢的放下了很多，越来越有信心。读法时经常是泪水连连，深深感受到师尊洪恩浩荡，被大法精深的法理所震撼。后来读法时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每当我明白一个法理，或者对师尊哪句讲法有所领悟时，就会发现刹那间空间场一亮，不管是什么天气状况，经常在这一瞬间太阳出来了，我的内心也充满光明和希望，沐浴在祥和安宁中。一，正念出奇迹。我是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被非法判刑后，潜意识中认可了旧势力的安排，认为自己可能被开除公职了，而且对否定这种迫害没有信心，逃避不想面对。家中亲人只要一提到工作的事，我的心都会一紧，忐忑不安，很恐惧。通过向内找，找到了面子心、畏难心、疑心、怕心。最根本的问题是信师信法不够，总认为自己不行，想到的总是自我，隐藏着证实自我的私心。找到这些后，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加强学法，法理上也越来越清晰了， 认识到大法弟子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一切能力和智慧是师父赐予的。当我们的心性境界提高了，达到了法的标准要求，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反映到现实当中，就是磨难化解了，关难过去了，事情做成功了等等。明白了这一切后，我不再否定自己，在平时生活中严格守住心性，每当不好的心往出反时，我都努力去抑制排斥，分清不是我想的，不让自己被带动胡思乱想，并发正念解体清除这些念头，同时解体清除一切阻碍我恢复工作的旧势力干扰因素，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我所在单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心中只想着这些生命能够得救，不去想结果如何，相信师父，相信法，相信师父会安排最好的一切，每天都保持最纯净的心态发正念。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我这样持续发了几天正念后，单位领导主动打电话来给我，见面后领导什么为难的话都没说，只是关心问候。这样在我从黑窝回来大约一个月左右，单位领导就给我安排了工作，恢复了工资，而且工作清闲，时间充裕。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尽快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恢复工作这件事也扭转了家人对大法的一些负面看法，减少了做三件事的阻力，事情顺利的简直是奇迹。从黑窝回来后，曾经掌握的计算机技术都忘得差不多了。偶然的机会，我被介绍加入了一个网络讲真相项目组，这个项目对掌握电脑程度的要求比较高些，刚开始各方面都很吃力，论技术同修又不知如何表达，回答中如果加入几个专业术语就懵了，不知说的是什么。记得有一次，我因为一个很小的技术问题忙活了大半天，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没解决，最后无奈不得已放下。过了几天，一次发完正念后，脑海中突然知道要怎么做了，困扰我几天的问题想通了，同时还想起来许多过去学到的电脑知识，那一刻感恩之心无以言表，是师父帮我解决了困难，清理了障碍，深深感受到我们只要有一颗真修的心，师父就会帮我们做好一切，铺垫好一切。经历这次之后，再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我就停下来发正念或者学法，不再往前抢，向内查找自己的心性问题，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很快奇迹般的，我掌握了全部的技术，头脑也清醒灵活了，能够独立做真相了，还能帮助项目组其他同修解决问题。师父在《弘银四正念》中说，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于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每当背诵这首诗时，我就浑身细胞都在震动。我们大法弟子打出去的功与神通威力是多么巨大啊！我们遇到的阻力麻烦，实质原因是背后的干扰因素造成的。当我们发正念清理掉根源后，表面一切也就理顺了，没有了。自从明慧网通知加强发正念后，我更加注重发正念。我悟到很多时候我们由于不转变人的观念，带着各种人心，没有法的力量，调动不了自身巨大的能量。我们要踏踏实实的修，我们修得越好越纯净，来自于法中的正念越强，我们的能力也越大，救人才有力度。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救的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是不是这样？发好正念的根本也是为了救人， 即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功能神通，我们也要坚信自己有力可劈山的正念。二，踏踏实实的做项目。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的完成好自己该做的事。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这么多年来，各种讲真相的项目都做过，各个项目都是做一阶段后就不知不觉地转到其他项目上去了。这里面有一定的客观外在因素，但是我仔细向内找时，我发现最大的原因是我有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心。每当有新的救度众生的项目，我生怕落下，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掌握，每个项目都没有做持久和深入，隐藏着各种执着心。我没有把心思全部用到救度众生上，也没有达到纯净的心态救人。当我静下心来总结时，我发现我是如此的漂浮和肤浅，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我还发现有时在项目中我配合不上去，或是进展不顺利，也是因为我的心性境界没达到标准。我现在非常珍惜正在做的网络讲真相项目，心不再如浮萍，不管遇到任何阻力，始终一往如前，心如磐石。当我全部心思用在如何使项目做好，能起到救人的实效时，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帮助我们解决一个个难题，指引着我们如何向前推进。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宝贵的时间，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为了让我们这些没有修上来的大法弟子提高上来，在这转瞬即逝的最后时刻，弟子没有精进再精进。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文章，传翻墙软件讲真相救人。翻墙软件能够帮助大陆广大民众突破网络封锁，了解事实真相。这几年我一直用翻墙软件救人，等车、购物、会友都带几个翻墙软件光盘，我想应该让世人了解更多的真相。一次我问一个中学生，翻墙软件你会用吗？他说会，很简单。一天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我送给他一个翻墙软件。他说一年前他用翻墙软件上网，网上说徐才厚得癌症了，一年后徐才厚真的得癌症死了，真准，我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一，老舅翻墙。去年我和妻子到妻子的老舅家，我把翻墙软件给了表妹一个，她是大学的副教授，丈夫是一所学校的教导主任。当天晚上她就上网浏览，听老舅讲，老舅曾经看过法轮功的书，后来因为中共迫害，表妹害怕把书全拿走了。表妹使用翻墙软件上网后，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大开眼界。他了解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他同意退出了中共组织。老舅是高级工程师，今年已经83岁了，眼不花耳不聋。我们去的时候，老舅亲自为我们做菜。晚间一点多，老舅房里的灯亮着，我过去一看，他用翻墙软件上网看天安门自焚伟案视频呢。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我，走近他都没有发现。老舅的家庭被中共严重迫害，他的四哥是一位优秀教师，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被中共活活打死，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老舅背了一辈子的罪名，一生被中共控制使用。一讲这些，老舅就流泪。那几天老舅天天翻墙上网，浏览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明慧网等海外中文网站，了解时事， 了解社会热点问题，了解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老舅终于明白了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二，宣传部长的变化。我的一个邻居在部队的时候就是搞宣传的，转业后在局里当宣传部长，非常健谈。同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也愿意谈，但是给他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一般不接，有顾虑。我告诉他，目前中共反腐败，苍蝇老虎一起打，被调查的那些贪官表面上是因贪腐权力争斗被调查被双开被判刑，实际上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恶报，有很多恶人恶行在明慧网上都有曝光。我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头子江泽民是中共腐败的总教练，江泽民很快就会被送上审判庭接受正义的大审判，中国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送你一个翻墙软件光盘吧，你自己上网看看。自从用翻墙软件上网后，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正义感很强，他告诉邻居我是一个好人。一天他说，怎么这段时间上不去网？我说你没有更新软件吧，我又送他一个新的软件。我告诉他打开动态网，网页最上方有最新自由门下载，保存到桌面就可以使用了。他说我经常上网看看。三，给警察讲真相。我的岳父离休前是市公安局的，我每星期都给他送真相资料，他退出了中共恶党组织。他说这些资料一会儿我就看完了，给多少他都要，他想了解更多的真相。他说法轮功总有一天要平反。我们小区有一位局级警察，这几年我看见他就对他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真相，每次他都认真的听，也不拒绝我，但是很难接受真相资料。一次我对他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后，他很认真地说，这件事如果是真的话，中共就真的完蛋了。还有一位警察在市看守所工作，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因经济问题被人举报，被判刑一年半。他出狱后被开除公安队伍，一分钱没有了，他的妻子很失落。我想得救他，他们都是受迫害者。我给他讲真相，劝他退出中共恶党保平安，他不表态。我把翻墙软件送给他，叫他好好看看，他接受了。他的妻子和女儿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四，花钱买翻墙软件的老板。楼上住着一个做生意的年轻人，是个小老板。一天我送给他一个翻墙软件，我说你经常上网看看，对你做生意非常有好处。大纪元对中国及世界的经济走向、股票、房地产等预测得非常准确。他很高兴地说谢谢。几天后他敲门说，我买三个翻墙软件光盘送给我们的经理。我说不要钱，现在没有，明天吧。一会儿他又敲门，他拿了四瓶包装精美的酒要送给我。我说我不抽烟不喝酒，谢谢你。第二天我把翻墙软件光盘送给他，他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一天在车站，一对老年夫妇穿着很讲究，我说大叔，送您一个翻墙软件光盘，上网看看真实的世界，了解了解房地产股票走向、社会热点问题、海外华人网站报道，下一步打大老虎该打江泽民了。大叔说，房地产股票我不感兴趣，抓江泽民我最感兴趣，我还剩一个翻墙软件准备发出去。大叔说，你别发了，给我吧，我帮你发。我说您退休了有时间多看看，如果不会用叫孩子帮你，这个软件对孩子而言是容易的。大叔很高兴地说谢谢。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有求的人心。2012年，我事先后有几名同修被绑架，当时我们悟到要请律师为同修辩护，同时利用这个机会给当地律师界和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向内找，去怕心，整体配合。当时发资料的，贴不沾胶的，面对面讲真相的，都做得很好。我们甚至放下了把同修营救出来的执着心，只想让律师在庭上能够讲几句法轮功不犯法这样的话。可是事与愿违，第一位同修还没开庭就出现脑出血的症状，被保外就医后一周时间就去世了。邪恶对第二位同修草草开庭，居然没有通知律师就给宣判了。第三个同修的案子，按照律师的话说，退一万步，按照他们邪党的说法也不够判的，因为邪恶抄家时也只搜出几本大法书而已。可是邪恶还是没有通知律师，就偷偷开庭宣判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向内找，究竟我们错在哪里了。有一次和同修交流，他说当时他跟很多同事和亲友说了律师要给法轮功辩护，邀请他们去旁听，想让这些人都能明白真相。我发现这是一颗很强的心，从法中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而我们却把讲真相寄托在常人律师身上，我们自己没有讲明白真相，想要让常人来讲，旧势力怎么不干扰呢？随着修炼的提高，我渐渐发现了一颗非常不易察觉的执着心，就是求结果的心。我们往往遇到问题的时候，虽说向内找，但是潜在有一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而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就应该无条件地利用一切机会归正自己。比如说在营救同修的时候，我始终存在一颗心，觉得自己按照法的要求做了，就希望得到一个回报。如同修被营救出来，虽然要求很低，但是还是有所求。师父多次在讲法中提过，无求而自得，选自悉尼法会讲法，而在很多时候我却没有做到。被迫害的同修有的也在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也要下决心去掉，可是还是被判了刑。我想同修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向内找是不是有目的呢？是不是有想要免遭迫害的心，想要出来的心？这些都是有求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在哪里都是证实法，相比之下我们的心是不是差了点呢？同修出现病业状况，有的同修帮助找执着，有的同修帮助发正念，也有的同修深深地挖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身处病业中的同修，有的也很精进，向内找，坚持练功，不吃药，有的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证实法的事。可是有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过世了，到最后也不知道悟在哪里。这些年师父一直在给我们开示宇宙有多大，各种因素有多复杂，各种因缘关系有多复杂，签的什么约，许的什么愿，我们知道多少啊，怎么能按照我们这么局限的想法安排呢？师父在《弘银道》中说，坐而不求，好坏去留由师父做主，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我们今天真修的大法弟子是不是应该达到这种境界了？我想到了旧势力层层被灭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在求。而师父在《弘银二看好》中告诉我们，尔要他要，可悲可笑。一点浅见，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诽谤宣传展板的一些方法。邪党迫害大法到今天，媒体上已经基本上不提了，但是邪恶宣传栏却依然经常看到。可能这也是在世间直接表现的仅有的几种迫害形式之一了，因此其破坏力不容低估。本文就我弟遇到的一些情况和处理办法，以及结合同修交流文章来切磋一些经验和看法。个人觉得清除邪恶宣传有时比发资料还要迫切，这是必须首先要除掉的，因为不先清除掉的话会直接影响救人的效果。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邪恶展板就像鬼子的炮楼，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世人，人们时刻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不知不觉地就会感到害怕。因为中共几十年的专制统治，其残暴血腥已经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和伤痛，它存在着一个邪恶的场，人们看到它，谈论它，就会不断地重复和刷新恐惧感，强化这个场，使人们噤若寒蝉，如芒在背。邪板上确实是有邪灵存在的。据同修说，有一次把装油漆的鸡蛋砸上去，竟然不破，反而弹回很远，只得亲自动手清理掉。邪恶宣传主要有两种形式，喷字标语和展板。我地区发现几乎每个村庄和社区街道都有，大都位于主要人流通道上，造成的影响很坏，形式都差不多。看落款都是本县610统一定制的。我还遇到过邪恶有这么一种隐蔽的做法，需要注意。猛地一看，画面上说的是批判全能神，却在宣传栏的右角上污蔑法轮功。这种以真邪教为幌子，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的手法也是相当迷惑世人的，当然也要清除了。还有一种情况，同修存在一定争议，就是有的宣传标语写的是崇尚科学、反对邪教，有的同修说这样的没有提到法轮功，不需要清除。我觉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邪恶宣传一直持续了好多年，把大法丑化歪曲，掺杂着批判真邪教搅为一谈，混淆视听，迷惑了很多世人。后来虽然迫害形式转为暗地里，但是一提到邪教，人们自然就联想到法轮功，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这是中共惯用的狡猾欺骗手段，历次运动中也都使用过此伎俩，屡屡得手。我们大法弟子切不可被其轻易迷惑，自欺欺人，而耽误了除恶救人的大事。分散在农村的同修要主动的留心，及时把信息反馈给协调人。最近一段时间，我弟同修集中清理邪恶宣传栏，专门派人下乡寻找，记录在本子上，方位、街道、重要特征等信息也要记录，以便别的同修能够直奔目标，不耽误时间。有的村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可以携带地图或安装地图的智能手机，根据定位坐标就能很容易地确定村的名字了，最后分头进行清除。这样虽然寻找跨越区域大，耗时多，但是集中高效，没有遗漏，是很值得的。靠近主要公路的邪恶展板要尽量优先清除，不要让他们再毒害世人。如果正念正行，白天晚上都可以去清理。为了安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以戴头盔或面罩。一、清除邪恶展板。有的邪恶展板是广告布做的，材质很结实，有的胶水涂得密实，与墙壁贴为一体，用刀很难割开。有一个技巧，用手摸一摸，哪个地方没有贴石或鼓泡，就从这里下手。笔指刀尖斜着插入，画一道口子，就可以用手撕开了。撕裂的声音很大， 有时需要很大的劲儿才能撕开，此时需要用刀子扩大切口，割除后尽量清理干净，能够带走的尽量带走，不要扔在现场，以免引起恶人的注意和跟踪。能不在现场处理的就不要在现场处理，可以快速折叠拿离现场，再做销毁，缩短行动时间。当然在周边环境不太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做快速处理，其破坏效果有时能起到警示恶人的作用。有的展板邪恶破费民资竟然用的是陶瓷的，很坚硬，只能用喷漆或锤子砸的办法了。我想能不能用装硫酸的玻璃瓶甩上去腐蚀，以破坏它的整体观瞻性，不过没有试验过，在此仅提供一个思路。有的展板贴得比较高，个子矮的同修不好撕，可以准备一个带尖的铁钩子，一把就能扯下一块来，或准备一个小梯子。有的同修用油漆滚子快速刷漆覆盖，效率高，效果也很好。明慧文章上同修也介绍过一个办法，纯净水瓶子盖上钻孔，装上油漆，用力一喷，高处的远处的不便靠近的就能处理了。有的是橱窗式的，前面是玻璃，能不能砸碎同修还有争议，后面是铁皮焊死的，没有间隙，很难弄。我们用螺纹钢一端打磨成一个尖头，另一端打成一个有斜度的平头，用尖头猛插进去再撬开，再用铁钳拽开铁皮，伸手进去拉出展板销毁。这是城区碰到的一种比较麻烦的形式，清理完后有条件的可以贴上天灭中共真邪教，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全球控告江泽民等不干胶，镇邪灭乱效果会更好。在正邪的对比之下，邪恶的表现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二、清除邪恶标语。一开始我们用自喷漆，但是发现其压力很小，喷不远，一桶只能盖几个字就没有气儿了，很费劲，很急人。后来我们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抹过，显得很凌乱，很扎眼。现在所谓新农村的墙面底色一般是黄色的涂料漆刷的，因此对于墙上的邪恶标语用黄色漆涂抹比较好，覆盖后什么也没有，不影响美观，也不易引起人的反感。我们把黄漆、调漆、搅匀和滚子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随身带着，挤滚子就盖住了，很方便。城镇社区监控多，不好处理的地方可以等到下雨天晚上，穿着雨披或打着雨伞，效果都比较好。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就要靠正念和智慧去做了。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们做的是正事，内心要坦然镇定。另据观察，在城镇社区的道路广场，有的社区晚上十点后会熄灯，掌握其规律有利于安全做事。傍晚时分，在天刚黑照明灯还没有亮的短暂时间段里，天色半明半暗，多数在家做饭，只有少数村民尚在外活动，此时既不引人注意，又看不太清楚人的面目。根据季节不同，只有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记得有一次清除恶板，碰到一个人问你干什么，我说江泽民就要被抓了，这些东西不挂了。他又问你是哪里的人，我答上面派来的人。天黑后不注意看，一般人看不清楚你在干什么，也不会联想到你是法轮功学员。邪恶展板清除后，有的还会原地恢复，因此最好联系框架一并拆除为好，有的会改换地方，这就需要同修们不要放松意识，不断的清除，直至除尽。以上仅供大陆同修参考， 请根据各地情况理智智慧的做，只要正念强，师父与正神都会帮忙。三、感想。本文都是我们本地同修具体清除邪恶宣传栏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正法中无小事，每一个小智慧可能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作用都是巨大的。记得有一次，位于一条主要公路边的一个邪恶展板，同修去割，回来说跟墙一样硬，根本割不动。我说我来试试。广告布胶水抹得很严密，与墙体贴得很紧。我找到了中间抹胶水不到的地方，有鼓包松软的地方，用刀尖用力插进去，一下子就揭开了，顺利销毁了。这是师父看到弟子的正念而给的智慧和鼓励。为此，我弟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下乡寻找邪恶展板更便利了。目前已经清理了一部分，但是还没有完全处理完。以前大家都没有注意邪恶展板这件事情，后来通过交流，都认识到了其危害性和紧迫性，都当成一件重要事情来做，也不断有同修反馈处理了一些。希望本文能够对更多大陆同修有所启发和帮助。如有不当之处或有更好办法，请同修指正补充，共同提高，以便更好的救度世人。
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学员的文章。我找到了使婚姻和睦的法宝，看不上他人也是私。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刚结婚的夫妻总会因为一些生活习惯的不一致而发生冲突，我也不例外。之前就总是因为丈夫的懒惰、邋遢、不顾家而觉得看不顺眼。尤其是当我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而他却因为工作性质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可是他却把很多的闲暇时间都用于上网看无聊视频、打游戏和睡懒觉，家务从来不主动做，个人卫生也很差。因为这些问题，我之前感到头疼心烦，但想到两个人之间也许有一个磨合期，也就隐忍未发。加上他也说过会慢慢改掉他的坏习惯，所以虽然心有不快，但是想到我是个修炼人，还是要多多包容别人。可是随着时间变长，看到丈夫不仅没有转变，反而变本加厉的懒惰，我就失去了耐心，有几次还因为这些问题和他吵了起来。但好在我是个修炼人，虽然有时候修得不好，暴露了很多常人的执着心，可修炼人就要在矛盾中学会向内找，会去反思自己的不足。因此，我总会在争吵之后，为自己没守住心性而感到内疚和后悔。丈夫也会因为我的主动反省与道歉，而发现自己的不足。所以跟其他夫妻的区别是，每一次我们的争吵都没有影响到双方的关系与感情。虽然通过我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能够化解我们的每一次的矛盾，可是我发现自己看不惯丈夫的想法还会时不时的冒出来，会觉得他整天虚度光阴，无所事事，自私懒惰，一无是处，总是有一颗看不上他的心无法去掉。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不对，这不仅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而且还会破坏我们的婚姻关系。于是我每天都在努力地清除这种不好的观念，但每当看到丈夫的行为时，又压不住排不掉地冒出这种想法来。直到有一天，我学法时看到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将来的生命都是为他的，过去的生命是为私的，有的生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生命，
这在世间上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有的世人为了自己的一口气，不管如何伤害别人，从来不考虑别人。这个私，有些人表现非常恶，有的人专门找人欺负，总是看不上别人，没有谁给他这样的权利。你们不能这样，修炼大法的人都不能这样。我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我看不上丈夫的心，都是源于那个执着于自我的私心，因为在生活中已经形成了惯性，所以才察觉不到。回想一下，我看不惯他的懒惰、散漫、不上进，不是因为我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才会觉得他懒惰、散漫、不上进的吗？希望他主动做家务、顾家，这不是怕自己得多做家务、多为家庭费心吗？这不是自私吗？看不上他每天浪费光阴，只知道上网和打游戏，表面上是为他好，但过分的苛求他和我一样，不就是不够宽容，没有充分的尊重他人吗？再想想这宇宙中的大千世界，无数众生，很多生命都是相生相克的存在着，而宇宙都是以一种强大的包容性在认可着他们的存在。再看看伟大慈悲的师父，也没有嫌弃我这样落后不够精进的弟子，这些才叫真正的为他与无私。再继续向内找，我还发现自己之前对丈夫的忍让都不是真正的修炼人之忍，而是顾虑自己修炼人身份的被迫之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过，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所以在发现了自己的这些执着与私心之后，我就能从根本上去掉那颗看不上丈夫的心了。之后我们也没有再因为这些事情而发生过矛盾，丈夫喜欢做什么我就让他去做，彻底的尊重他，他不爱做家务我就多做一点，也不再抱怨和委屈。修炼人不就是要吃苦当成乐，见红颜苦其心志。因为有着大法的指导，我逐渐的知道如何去做一个更好的人，于是我与丈夫也很快的就走完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很多人都感到惊奇，因为在大众看来，有的夫妻因为这种矛盾起码会吵两三年，有的甚至吵一辈子，有的甚至会因此而分离，而我们却在那么短的时间就变得和谐了。我想说，这都归功于大法，是大法扩大了我的心的容量，让我明白更高深的道理，使我愿意做一个更好的人。正如李老师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大法的修炼者发现自己有私，那就渐渐地克服它，认识到了你就是在修炼中又迈出一步了，因为不修炼的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也不会去考虑自己自私不自私的问题，只有修炼的人才会经常地反过来看自己，向内找。所以法轮大法真的是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它不仅能使人强身健体，人格高尚，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友善，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会说自己不是大法弟子。师父告诉说，大法弟子多伟大多高时，谁都会往自己身上套。可是你说你是大法弟子，你干大法弟子的事儿了吗？全球大法弟子 3.5 式练功，你在干嘛？你在睡觉。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你在干嘛？你在睡觉。每天都要出来讲真相救人，你在干嘛？你在家哄孩子、收拾家务、聊大天、看电视、闲遛弯。师父是加持大法弟子多救人，谁不怕困难，放下人心走出来讲真相，师父一定加持。你不出来，师父加持你啥？加持你在家把肉炖得香， 把孙子哄乐，躺着睡得舒服。同修们，我们是同门弟子，醒醒吧，快出来讲真相，多救人吧。如果100万大法弟子一天退一个人，就是100万，一个月就是3000万。有多少人一天连一个人都没救啊？不出来的同修，如果你真的那么注重钱财，贪图享受，太多人心，到了真相大显那一天，一切都变了。那时也不花钱了，有功的升上去了，执着的都是假的了。什么妻子儿女，谁该是哪儿就是哪儿的了。那时也许就会明白，一秒钟之前自己认为真实拥有实实在在的一切都是虚无泡影，所拥有的一切都成了尘埃，就只能看修好的同修归位，站在地上哭吧。走出家门，哪怕一天只拿出2个小时出门到大街上去讲真相，就去找。那有一个人闲呆着呢，走到他跟前送他一本期刊，跟他说说真相。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没白活，听师父话了，出来救人了。师父在加持咱们，一定能成功，大法弟子必成。选自文章《青年大法弟子重返修炼路》。净师净法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在同修中不注意、不重视、意识不到，而在这个问题上招致的邪恶迫害是相当严重的。多年来，明慧网上这方面的交流文章非常多，但大家发现还是有不少同修不重视，比如对大法书籍随意放，哪里看完哪里放，满屋都是。有的随意抄写摘录大法书籍内容的某一句某一段，就像常人摘录名人语言对照自己行为一样。有的把大法书籍放在床脚方向，躺在床上脚就朝着大法书籍。不少同修对师父法相是很敬重的，但是对大法书籍却不敬重，原因可能就是无神论的障碍，觉得好像就是一本书嘛。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一个大法修炼人在净师净法方面做得不好，普天神佛都是看不下去的，邪恶更是找到下狠手迫害他的把柄，千万别把这方面的事当小事啊。这么多年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惨重。其实是我们不能重视这个问题的，是那些无神论的观念和想害我们的邪恶在障碍。我们一定要清除他们，清醒认识到净师净法的严肃性，走好走正我们的正法修炼路。选自文章再谈净师净法的严肃。我和同修结伴讲真相，有一天来到一个厂家的门口，遇到了老板。一看这老板就很善良，我们给老板讲了真相，老板气得骂起了共产党。共产党贪污腐败，没人性，迫害一群善良的好人，还用真名做了三退。他手指着说，这片儿都是我的，你们随便讲吧。我们在前面讲，他在我们后面跟着讲。这时一辆一辆的货车开到我们面前，他指着这些货车说，这都是我的工人，你们快去讲。我们一个一个的讲，他们都明白了真相，高兴地做了三退。有一个小伙子怎么说也不退，这时老板走过来说，你听法轮功的人吧，这是好事儿，快退。小伙子笑了，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我们讲，老板也跟着讲，那场景真是令人感动呀。生命的觉醒，急盼得救。可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中午发正念了，还要学法。我和同修刚要走，老板说，这边这些门口，你们挨家挨户的叫门，我都认识他们。我们就叫起了第一家门，不一会儿出来一个老太太，老人笑着说，是干什么的？我拿着真相期刊说，大娘给您送福来了。大娘高兴地接过期刊说，这是法轮功呀。老板说，拿着看看吧，这是好东西。我给大娘讲了真相后，并问老人家，您加入过党团队吗？老人说，年轻时是个妇女主任，入过党。我又给大娘讲了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老人像是恍然大悟，原来中共这么邪恶呀，活摘人体器官， 还是人吗？你们赶快给我退了吧。老人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协党组织。在那里我们又讲了一会儿，我和同修对老板说，我们该回家了。老板说，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还得来呀，要经常来呀，那一片都是我的人，你们还得给他们讲啊。我们祝福他生意兴隆，他却说，嗨，钱不钱的不要紧，快快乐乐的就好。多么淳朴善良的好人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人都想发财，道德底线崩溃，而他却那么淡泊名利。那天共劝退50多人，感谢师尊把这么好的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我们深深地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一切都是师尊的巧妙安排。选自文章，老板，这是好事儿，快退。今年夏天有同修请了2本师尊的各地讲法，妈妈给同修送去后按成本收了同修10元钱。回家后由于忙别的事儿，我和妈妈就把这10元钱的事儿忘了，没有放进资料点周转资金中。过了2天的早上，我做了一个梦，但我明显地感到那不是个梦，而是真实的，就是有人提醒我说资料点的周转资金中少了10元钱。我立刻起来跑去问妈妈有没有差在哪儿10元钱。妈妈说没有啊，我也没有想起来差在哪儿，就往资料点的周转资金中放了10元钱。又过了2天，妈妈突然说想起来了，是有同修请了2本师尊的各地讲法，给了真相币，他买东西用到了不是自己盖章的真相币时才想起来了。通过这件小事儿，我悟到在大法资源和资金利用上，作为大法弟子真的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这次是因为我真的忘记了，师尊为避免弟子对大法犯罪而提醒了弟子，如果是有同修有意而为之，那罪业将是很大的。同修真的不能因为只是很少的钱或很小的物件就放松自己，认为就这点钱这点事儿没什么，在修炼中真的没有小事儿啊。选自文章《10元钱》。我就每天早晨4点从家里出来，步行到车站，坐6点车到市里的常客车站，再倒车到总站。因公交车车费低，我就坐公交车去劳教所。这样我坚持了大半年的时间，花了12000-13000元钱，每天都往返在去往劳教所的路上。到了劳教所，见大门紧关着，我想我得进去发正念，这样一想就一辆车开过来，我就随着车进去了。走到前门接待大厅，我就站在大厅里立正发正念。这时有警察走来走去的，我在心里想，请师父加持，让他们看不见我。我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警察就在我身边过去，他们真的没看见我。当时我正念非常强，在师父的加持下，劳教所的邪恶被清理了很多。然后我又到后院发正念，这时过来一个警察，又没看到我。我又发了20多分钟的正念，发完后向大门走去。这时一个警察问我，你是谁呀？怎么进来的？我没说话，就直接走出大门。从那以后，我发完正念就开始对警察讲真相。我每天都站在劳教所的大门口，见到警察我就说，请你真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他们都笑着走过去，渐渐的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们就说，小心点儿，注意安全呐。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是真心为你们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幸福的。很多警察都说，记住了，谢谢。过一段时间，我也弄清谁是院长了。一天，我见院长出来，就走到院长跟前说，院长，您好，请让我真心地送您一句话，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院长笑着说，还有呢？我说，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院长说，谢谢你。 在回家的路上，我带着喜悦的心情听着普渡济世的大法音乐，眼里含着泪花。这时司机喊我到前面去，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叫我救度这些众生呢。于是我对着他们喊，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这时车上沸腾了，有的人也站起来学着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们都高兴地谈论着，看到人们听到大法真相这么高兴，我比他们还高兴。到家后，女儿问我，妈妈看到我爸爸了吗？我说，孩子，对不起，我把你爸爸忘了，因为我光想讲真相了，我真把丈夫忘了。选自文章《坚信大法，抓紧救人》。一直以来，在学法上总是为了学法而学法，没有真正的得法、同化法，学法与实修脱节。每天要求自己必须学两三讲转法轮，由于法理不清，不仅自己如此，还要求外孙子每天必须学多少法，把学法当成了任务。潜意识中认为，外孙子学法有师父管了，身体会少生病，学习会优秀等，导致外孙子产生了抵触情绪，不情愿、反感等心态。当他们不听我话时，我就对孩子们发脾气，训斥他们。这种学法走形式怎么会提高呢？师父在《经济要旨》警言中讲，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师父在《经济要旨·何为修炼》中还讲，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我找到了根子上的问题，明白了没有在心目中升起一颗纯净的对师父那种无比至高无上的心，对师父、对大法、对众生的谦卑的心。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办事能力强，有智慧，甚至是常常瞧不起同修等，这种自以为是、贪天之功的思想状态，真感到自己很汗颜、震惊。我彻底地排斥了他，因为他不是真我。当我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不正确的状态，也从内心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神圣。对师父在《经济要旨·何为修炼》中讲的，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有了更深层的理解，突然一下感觉自己的心结解开了，感觉自己真的蜕掉了一层人的外壳。现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学法，基本上都能做到学法对照自己修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也能达到静心学法了，真正从内心中感到了自己在同化大法。这完全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选自文章《在实修中改变着自己》。有的真相币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打印中有的部分没打上，丢字、落字；有的墨水躺在前面上，普通墨水可以用八四消毒液跑掉；有的用又脏又旧的钱，用印章的时候印得很随便，颠倒歪斜，甚至有的头朝下印，还有的印在钱的正面上，还有的没把印章的边框擦干净，导致印章的边框也被印在了钱面上，就出现了真相短语周围有一个模糊的长方形。其实这个长方形是不应该被印上的，印到钱面上的应该只是字。解决的方法是印之前用软纸把印章口的外框擦干净，在给印章加水时，可以用两层卫生纸剪成印章大小，平铺在印章字面上，然后把油或墨水滴在卫生纸上，让它自己渗透，这样就避免了油墨从印章边框流出。真相币一定要干净、整洁、精美、规范，得到世人的喜欢和认可。做真相币的同修和花真相币的同修都要对每一张真相币负责，把好关，绝不能让不合格的真相币流传出去。我们一定要注意维护大法的形象。选自文章《对真相币的几点建议和反思》。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